各位晚安，在大家现在晚安，非常感恩能够跟大家一同敬拜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将从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分享一段非常困难的经文。那这段经文从神学、从解经、从应用都非常的挑战，那就是打你右脸，左脸也要你打。大家有没有被打脸的经历？
有，
感觉怎么样？
爽，
爽。那应该是自己的经历。一般来讲，被打是很不爽。我小时候也被人欺负，有没有被打脸我不记得，但是我记得被欺负的感觉。虽然我自己很无奈，我也很恐惧。但是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复仇，我希望有一位比我更强的有一天为我报仇。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文化当中的一种复仇心态，对不对？我们很多的传统、我们的小说、影视都在这样一种复仇：我报不了仇，我会记着，然后我请一位比我更高、更有能力的来复仇。虽然我觉得，我们不一定有机会打回去，但是被打的心里总是积压着不满、苦毒、伤害，甚至软弱，对人生失去盼望。即使我们成为基督徒，我想这种情怀、这种伤害仍然在我们心中不时地在搅动着，以至于我们不能完全的赦免，我们也不能完全自由地去爱人。大家觉得是吗？许多基督徒都在探讨这个打脸的意义，这个左脸真是要给打吗？真是要给出去吗？这个星期还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所以我讲，正好我要讲这段经文。带着这样的期盼跟思考，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段经文。在之前呢，我们再读一下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38-42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新汉语译本翻译为：不要向伤害你的人讨回公道。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我想从三个角度与大家来看打右脸给左脸吗？首先，我们来是从律法的角度来看，从律法的公义来看，耶稣首先从律法开始。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说法当然出自旧约圣经的摩西律法，在出埃及记21章24节、利未记24章20节、申命记19章21节，三次讲到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通常也被称为同等的报应，同态复仇 ，the law of telia。这个 telia 是一个拉丁词，意思是回报、报应的意思。the law of telia 就是同等报应、同等回报的一个法则。这个法则不仅是旧约的摩西律法讲到。其他文化传统里面都有类似这样的律法、这样的法律的要求。那么从律法的同等报应来讲，人要打我的右脸，我应该有什么回应？给他左脸吗？也打他右脸，这叫同等的报应，对吗？同等报应，所以不能，不但不能给左脸打，还要打他的右脸，还打他右脸。这是律法的要求，这是律法的公义，这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意义，同等对应。 犹太人一直生活在这种同等对应的律法当中，直到如今。你仔细想一想，其实他们这个民族虽然遭受很大的不幸，但是他们也在同等的对待其他的伤害他们的人，是吧？就是如今也是一样的，很多国家、很多民族、很多文化也是一样的，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出路。因此，从律法的公义公平看，打右脸给左脸，能不能给打？不能，对，不能。不但不能，而且还要打对方的右脸，还要回打。那么我们看，在这样的选择当中，我们只能打回去吗？我们只能有这样的回应吗？在律法以外还有选择吗？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耶稣继续所讲的。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新汉语本是说，不要向伤害你的人讨回公道。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要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这是耶稣的一个教导，一个要求。大家有没有看到，在这段对话里的三个对比？有三个对比：右脸、左脸、里衣、外衣，一里路、二里路，有三个对比。这三个对比实际上表达的是相同的意义，大家仔细观察思考一下。右脸、里衣、一里路代表的是什么？它代表的是一样的，乃是律法中的不公平，律法中的不公义，代表别人对我们的伤害，代表别人的过犯，我们则是受害者。没有人平白的、凭空的愿意被打脸，也没有人凭空的愿意让自己的衣服被人夺去、抢去，更没有人愿意被逼迫的做一些事情，被逼迫去走一里路，被逼迫的去干一些事情。有人就讲过，我不愿意你告诉我要做什么，听过这样的话吗？听过吗？ You tell me what to do，我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你们知道吗？就是在主耶稣的时代，罗马士兵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有权利要求路上的任何人与他们走一里路。为什么？因为他们负重很多的兵器，他们的行装，当他们走不动的时候，他们可以抓路上的任何一个人为他们背自己的行李与他们走一里路。这是当时的要求，这对我们今天很多人来讲可能很难接受，很难想象的。请你不要告诉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自己知道，告诉我这个要做什么事情，这是我们的想法。但是在那个时候，很多人是没有选择的，你必须被别人告诉要做做这做那。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三个对比，一面是我们受到不公正的伤害，对吧？右脸、里衣、一里路，是我们被迫要承受这些伤害的，我们是没有选择的。但是另外一面呢，左脸是什么，外衣是什么，二里路是什么，是在恩典当中的另外一种选择，是在我们被压迫、被伤害、被逼迫不得不做这些事情的同时，我们又甘心情愿，我们又需要去做的事情。这是这两层对比。左脸、外衣、二里路，不但你不能打回他的右脸，你不能抢回你的里衣或者不走一里路，你而且要让他拿左脸，要让他拿外衣，要与他走二里路。这是耶稣这里讲这个对比的真正的意义。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呢？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律法是要照人的过犯回应，律法要照人的过犯、过错 等同的回应报复，而恩典不照人的过犯回应报复，这是律法与恩典的对比。右脸礼仪义理路乃是律法中的范畴，左脸外衣跟二路乃是恩典中的范畴。大家看见没有，两种完全不同性质。很多人会纠结这个问题，别人打我右脸，我左脸要不要给他，是在纠结字面的意思，我是不是要再被打一次，他在纠结这个意思。但是你如果从耶稣这里所讲的三个对比来看的话，左脸外衣跟两里路，实际上它总的来描述我们要施予别人的恩典，是不是真的会被打左脸，是另外一层意思，有可能是真正的，也有可能不是。但是我们要记住，打左脸最大的挑战不是说我有没有被打，而是说我如何在被欺负不公正待遇的时候能活出一种恩典的生命来。我不知道大家明白没有，就是左脸所代表的是一种恩典的回应，恩典的生命。当我们纠结要不要给左脸打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多的思想，当我们被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我如何彰显出一种恩典的生命，恩典的回应来。约翰福音十八章，主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他这样讲：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的大祭司对他审判？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从来没有在暗地里私下谋划什么事情。当时旁边的一个差役就用手掌打了他，精确的翻译就是打了他一巴掌，打到脸上面。他就问：“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我们中文译本翻译成为“一个差役就用手掌打他”，新汉语译本和一些英文译本都非常精确的翻译为“打了他一耳光”，就是打你。那么耶稣那个时候回应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有没有把另一边脸给他打？有吗？没有。耶稣这样说：“我说的若不是，你可以指证他不是；我说的若是，你为什么打我呢？”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到，打右脸给左脸，它是一种用法，一种比喻，一种表达。它所代表的是律法的亏欠跟恩典的彰显。右脸是我们遭受律法当中的不义，左脸代表我们遭受不义以后在恩典当中的回应。因此呢，耶稣为什么不给他们打另一边脸？那么从左脸代表恩典来讲，耶稣给他们什么恩典？大家知道吗？耶稣为什么不彰显恩典，继续给他们左脸打？因为耶稣给了他们比脸更大的恩典，比打脸更大的恩典，就是自己的生命。当他被钉在十字架时候，他这样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祷告包不包括打他的差役？包括。那么这个差役打了他，犯了律法，有没有被赦免？在耶稣这个祷告当中有被赦免吗？耶稣赦免了，对吧？但是他自己要接受，自己要接受。因此在这样一个同等的律法对待当中，人打我，我向他彰显恩典。最终耶稣以自己的神圣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为所有违反律法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实行了赦免。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有某些时刻被人冤枉、被人欺负、被人伤害，但是包括我们对别人的伤害、他人对我们的伤害，都被耶稣在十字架上赦免救赎了。因此我们来看，从基督十字架的 角度啊，实际上恩典来看，打右脸抵左脸，应该打还是不打？从耶稣十字架他救赎的恩典来看，打右脸抵左脸吗？你刚听完，左脸代表什么？
恩典。
好，那打右脸的时候，既然左脸代表恩典，给不给左脸？给。但是取决于我们怎么看恩典。如果真的被打左脸也是恩典，那我们还是要给打左脸。但是我要记住，给恩典远远超过被打脸的含义。今天我们纠结给不给脸的时候，我们应该更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在平常的一些小冲突、对立、误解，甚至争执当中彰显恩典？我相信，在家庭、在子女关系、在教会、在社会或者学校当中，都会有这样的摩擦、误解、这样的伤害。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很少有人真的去打你右脸，然后你把左脸给他打。但是我们要记住，左脸是代表我们面对不公正的待遇是给予对方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思想，我们如何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侍奉或者生命当中挑战时，能够给予对方所不配恩典。这样，我们来看第三个角度，就是从基督徒的生命来看，给还是不给。那么登山宝训啊，是整个新约圣经的关键。登山宝训它的内容也跟摩西的律法是相对称的、相对比的，因为它也是在山上给出这样的训诫宝训。那么登山宝训实际上有三条主线，大家注意啊，三条主线。第一条主线就是律法，律法就是刚才所讲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样的内容，在旧约充满了旧约的内容。那么在登山宝训当中，耶稣首先自己要完全成全这些非常严格的律法，因此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耶稣就讲了：“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我来了是要完全律法，他要成全完全律法。”这是第一点，登山宝训第一条主线是律法，第二条主线乃是恩典，也就是在这之后，你们听有话讲，哒哒哒，只是我告诉你们，哒哒哒，所有耶稣讲的，只是我告诉你们，只是我告诉你们，只是我告诉你们，都是他的恩典，都是以他的恩典为中心的。那么第三个主线就是新生命，也就是我们这些信徒的跟随他的人的新的生命。那我们讲这三条主线最重要的就是主耶稣的律法跟恩典主线，我们的新生命完完全全是在他的律法跟恩典当中来行走的。基督成全了律法，基督也彰显了恩典，基督也赋予了我们崭新的生命、永生的生命。因此，当我们从打右脸给左脸来看这个新生命的问题，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是在两种生命当中纠结，一种是属律法的生命。当你被打的时候，你会讲什么？啊，他为什么打我？你为什么打我？或者我回应你一下，或者我怎么样压下去？这是在律法当中的一种反应。为什么？没有道理，我要怎么样？这是律法的生命，这是我们的旧生命，这是我们堕落的生命，这是老亚当的生命。另外一种新生命，以左脸为代表，这种生命乃是恩典的生命，是耶稣所彰显出来的，不以恶报恶的生命，也是我们重生的生命，也是圣灵充满的生命。我想从这两点来看，右脸跟左脸，旧的生命跟新的生命，我相信也许给我们有比较强的一个印象。我们来看这样一张图，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两种生命在发动， 在运作，一种是我们原来从亚当吸出来的旧的生命，另外一种是从耶稣基督来的重生的崭新的生命。在我们整个人生的一生当中，这两种生命将伴随我们一生之久，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永远不会完全摆脱旧生命在我们生命中的势力、影响、诱惑跟试探。因此当我们讲打右脸给左脸吗，我们这样纠结的时候，这乃正是我们旧生命彰显的表现。你没有想过，当我们越纠结这个问题，越思考这个，越没有解的时候，你正在旧的生命里面纠结，你正活在旧的生命当中。那么旧的生命有什么特征呢？也就是当你第一被打的反应，别人打你右脸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什么？请问别人打你右脸的时候，你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讲了吗？打回去嘛，对吧？顶回去，怼回去，这意思都这样。即使你没有机会打回去，你心里会怎么样？这个愤怒、气、愤怒、恐惧，但是你会压着，对吧？哎呀，有的时候不好发作起来。所以这是我们旧的生命的表现。我们会顶回去、怼回去，我们会压下来，但是是轻度的，就像一座火山啊，定期的会爆发一下。它为什么会爆发？因为底下有火啊，一直在烧啊，一直在烧，稍微一停，压力控制不住就爆发出来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被打，虽然也许表面没有什么反应啊，也许没什么机会，没有什么能力，但是多少年后，像我小的时候被欺负，多少年后还记得某人某年某月什么方式伤害我，很多年后还会记得，这就是我们老生命的特征，我们旧生命的特征。在律法的公义当中，我们是不能释怀的。律法要求是绝对的公平公义，我们如何能够释怀？我们如何能够放下自己所受的伤害呢？我们如何能够让别人占便宜呢？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们的旧生命。因此当我们被打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是打回去，第二反应是压下来，压下去。这就是我们旧生命的表现。你可以对你旁边人讲一下，旧生命的表现就是打回去，压下来，打回去，压下来，这是我们旧生命。我在教会服侍遇见过几次，不多几次这样的例子，就是当我们有一些误解，人际关系有一些挑战的时候，对方就较了真了，就讲了死理。有一次我在电话里跟一个人讲了有两个小时，我跟他讲我没有做这件事，我没见到这个人，他说他讲的你就是在那个地方，你见到他了。我们讲了两个小时，你知道最终的结论，最终怎么挂这个电话？好，以后我们在天上，在主的面前，我们看到底是谁对谁错，就是正教师。所以我跟大家讲，在我们的旧的生命中，讲理、辩解、争议，你想说服对方，你想压过对方，都是旧的生命，不一定有什么果效，也许有果效，但是仍然是旧的生命。靠讲理，靠争辩，靠自己的理比的对方更高，这都不是新生命的表现。那么另外一种表现，新生命是什么表现呢？大家不要失望，我们除了打回去压下来，我们也许还有第三种途径啊，第三种选择，乃是什么呢？乃是左脸的选择啊，左脸。这个左脸的选择 选择是恩典的选择，恩典之路，左脸外衣二礼物，这是恩典的选择。那么左脸，如果我们把它稍微展开一点，代表我们所尊贵的面子，对吧？被打脸就是羞辱，被羞辱了，是我所看重的，是我所引以为豪的。打左脸啊，就是你要让人打左脸，也就是说要把你尊贵的、把你看重的给出去，容易吗？愿意吗？好，外衣代表什么？别人拿你的礼衣啊，律法规定不能把外衣也拿走，至少要给人一个遮羞，一个保护。所以拿了礼衣，外衣还留下来。那么这里外衣也要给出去，拿了礼衣，外衣也没有了。外衣代表什么？我所拥有的，能够覆盖我的，时尚的，这样的东西，甚至赖以生存的外衣。两笔如果代表什么？左脸、外衣、两笔如果，两笔如果代表什么？两笔如果代表我们的经历，我们的付出，对吧？我们的意志，你要愿意，你要再走一里路，我们额外的付出，额外的代价。今天我仍然跟姐妹每个星期都做饭，都有饭食的服侍，这容易吗？这实际上是两里路的代价，愿意吗？有的时候很累啊，你真的可能做不动了，有时候生病了，但是如果你还能够喜乐的、高兴的、愉快的去做，即使当天你可能分饭没有吃到饭，仍然是喜乐的，这是你的新生命，这是我们的新生命。当你能够放下自己的尊荣，放下自己引以为豪的，能够为别人舍去，这是我们的新生命。当你能够放下一个争议，一个论点，你以为自己是对的，这是新生命的表现。左脸、外衣、两礼服的代表，实际上都是新生命的表现，都是新生命的道路，都是我们自己愿意走的。那么我们看到右脸礼衣、一礼路，实际上多少时候是我们不自愿的，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真的可能是从我们的本性当中，我们是不情愿的。所以我讲是救生命，但是一旦这个救生命体现出来以后，我们有一个新生命回应，因为我们基督徒有两种生命在里面。当我们不在旧生命里回应的时候，我们以新生命回应，就是左脸、外衣、两礼物，这就是我们的新生命。所以我希望大家每次仔细思想一下自己的生命，我们有没有在任何的处境当中被羞辱、被欺负、被冤枉、被误解的处境当中，仍然能够释怀，仍然能够有爱心，仍然能够保持关系，仍然能够继续服侍，仍然能够来教会，仍然能够来团契，这是我们真正的新生命。有人会纠结，哎呀，我有没有得救啊？我怎么看到我的新生命？那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你能够给出左脸，给出外衣，走两里路，我要恭贺大家，这是你们的新生命。你要以此为豪。如果我们夫妻或者子女或者弟兄姐妹之间有隔阂，你看到有一方主动的能够显明恩典，你要为对方高兴，因为他显明了新的生命，你要为对方的新生命而高兴感恩，因此你也要回应。真正有生命的这样的恩典是互动，会共振。那么我前面讲过啊，现在讲一些具体的应用。在打右脸的这样的过程当中，你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顶回去，对吧？打回去。第二个选择就是说我可能就承受了，我就压下来了。我前面也讲过，当你承受，默默承受，你压下来的时候，其实心中那种愤怒、不满、伤害仍然在积累的，对吧？很多年后， 还在想着，还在记忆，甚至会爆发出来。那么在我们彰显恩典的左脸跟外衣两里路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反应，我跟大家讲，有一个反应也是沉默，也是不回应。但是那种压下去跟这种的沉默不回应是有本质的区别。当你彰显恩典的时候，你可以一种沉默来容忍，来宽容对方的过犯。耶稣在被审判的时候，面对了很多很多不公义的控告对峙，对吧？但他也采取了一种态度，就是保持沉默，以至于比拉多都觉得奇怪，他们控告你这么多事情，难道你不回应吗？如果我们在左脸的恩典当中能够保持某种的沉默，这也是一种恩典的彰显。圣经这样描述我们的主，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这是指他当时沉默的时候心里真正的状态。这是一种出路。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赢得一个争论，赢得一个局面，赢得一个伤害，但是我们可以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也许在对方看来是软弱，很多人看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他是很软弱的，因为他不回应。也许人认为他没有办法回应，实际上他是在彰显恩典，他是在彰显恩典。所以不要以为在一个冲突当中保持沉默的一方是软弱，是没有认真对待，也许他是以更高的姿态来对待这个局面，明白吗？所以我鼓励大家在沉默的时候做什么呢？祷告。给大家几个例子，首先是主耶稣自己的祷告，他在十字架上这样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也可以这样祷告，当我们有冲突、有伤害、有误解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对方真的是不晓得，包括那些差役，对吧？第二个祷告是斯蒂凡被杀的时候祷告，他这样祷告：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我觉得这是都是非常非常伟大的祷告。还有第三个祷告，这是在东正教徒的祷告，他们有非常长的历史，灵修历史，这样的祷告。他乃是主耶稣神的儿子，求你可怜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 Lord Jesus Son of God Have mercy on me For I am a sinner。 这是传统东正教徒的一个内心的祷告。因此当我们在面对一个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冲突的时候，我们可以做这三种的祷告：一种是赦免的祷告，这个自省的祷告。这个自省的祷告实际上包含了我们自己的认错，因为很多时候在一个冲突当中，我们自己可能也是过犯，但是我不知道，求神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也是罪人。我在美国的时候，曾经有机会认识了一个东正教徒，他是希腊人，很年轻。跟他接触，我就觉得这个人生命很不一样，比我年轻蛮多的。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在美国那样的信仰传统当中，很少遇到这样的人。我就问：为什么你是这样啊？你信仰怎么回事？他是在美国长大的希腊人。曾经有一个暑期回希腊，他的祖母、外婆是在希腊或是东正教。当他回去那个期间呢，他被带到东正教的一个修道院里面去。在东正教的修道院里面，他就被教导这个主咒，这个祷文 ：Lord Jesus, Son of God, have mercy on me, for I am sinner。他跟我讲，他在这个修道院里面，一天就重复的这个祷告。 你们知道多少次？一天呢，不停的在重复这个祷告多少次？6000。他家嘴都麻木了，嘴磨了都一直在讲，一直在讲。一个暑期回来以后，他感觉自己变了，我也知道他不一样，能看见，有一种深深的敬虔，有一种对信仰非常执着的，对主耶稣非常深的敬畏。所以今天我讲，当我面对冲突的时候，给左脸的时候，不是仅仅的逆来顺受，不是仅仅的沉默，而是说我们出自生命的一种深深的祷告，一种深深的忏悔，对他人的一种深深的赦免。这是我们可以操练的，而且应该操练的。等一下我给大家的一些挑战，你们就是从早晨一开始祷告的时候，就把这三句祷文放在我们的早祷当中。因此，从基督徒的生命来看，从我们重生的生命看，打右脸给左脸。我们应该讲给的是恩典，我们应该给恩典，因为左脸代表恩典，外衣代表恩典，两里布代表恩典，我们应该给恩典，即使意味着真的被打脸，我们还是要给。好，总结今天信息，打右脸给左脸吗？马太福音5:38-42，我们讲了三点，从律法的公义看不给打，从基督的恩典看给恩典，从基督徒的生命看，我们看到两种生命，旧的生命是打不去压下去，新的生命是什么？转过来给恩典，转过去给恩典。好，几个挑战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会纠结打右脸给左脸呢？给左脸的恩典如何表现？请给三点。第三，给左脸彰显恩典会不会让我们变得比较软弱，看上去比较软弱，或者更会受人的欺负呢？第四，请操练新生命中的三个祷告，新生命当中的三个祷告，晨祷一定要做的三个祷告，我刚才讲过主耶稣的祷告，还有次第班的祷告，东正教古信徒的祷告。主耶稣啊，神的儿子，求你怜悯我，因为我是罪人，不管任何其他的道理我都不讲，怜悯我，因为我是罪人。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祷告，我们乃是在新的生活当中祷告。那么我还是回到前面那个问题，如果我们这样做，会不会被认为比较软弱，比较懦弱，会常常被人占便宜？难道我们基督徒常常被人欺负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今天我要稍微从这个实际的角度来分享一下，如何看打左脸给右脸，打右脸给左脸，或者给恩典。其实在基督教历史上面呢，一直有一些信徒，有一些基督徒甚至宗派呢，是非常非常强调非暴力非武力的回应的。比如讲他们是不参军的，贵格会是不参军的，不打仗，甚至不拿枪的。有一部电影叫做血战钢锯岭， Hacksaw Ridge， 有人看过这部电影吗？看过的吗？有一个义务兵叫做 Desmond， 跟我们 Desmond 长老的名字一样的。他因为是这样的背景，安徽的背景，所以他不拿枪。但是作为义务兵上前方打仗，他部队还是要求他拿枪的。结果后来经过许多的程序，最终他被允许不拿枪去前方。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他被打死了吗？没有。他打死人了吗？也没有。他救了很多人，这是一个真人的事情所拍摄的电影。 后来得了勋章，特别的勋章。二战的时候，他救了上百人，没有被打死，没有打死敌人，救了很多的人，成为一位传奇的人物。后来他们整个军营里面的军人对他的信仰非常的敬畏，觉得他真正把信仰活出来。那么在一些宗派的传统当中，比如说贵格会，他们会特别讲究沉默默想，任何时间在教会的事工当中，教会的讨论当中有争议有不和的时候，他们会停止争议，安静，然后祷告，甚至请比较年长的长老来祷告，然后就散去。我去中国家庭教会服事的时候，也遇见类似这样的先例。他们有同样的规定，就是在我们教会事工当中，如果有任何的同工，有任何的异议，我们不做任何的争辩，这件事情就不做，就停止。除非所有人同意，我们就共同做。他们不采取投票，不采取多数制全票，而是全票通过，而且大家不争议。如果有任何的反对意见，我也不需要说服你，我也不需要压制你，那我就不进行。我也遇见过这样的教会。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合一，彼此相爱，没有争议，他们的生命很和谐。这并不是软弱，并不是软弱。可能有人会讲，哎呀，基督徒如果总是这样的话，懦弱的话，可能会给人占便宜，对吧？我给大家举一处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12:9-10，这是保罗讲的。因为保罗身上有一根刺，他三次祈求主耶稣把他除去，那么主这样对他讲，我的恩典供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了，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服立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看见没有？基督耶稣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为刚强。如果我们要强，我们要硬，我们要强势，他的能力就很难彰显。如果我们谦卑，如果我们把左脸给出去，你不怕自己软弱到被人看不起，你以你的软弱荣耀了主的名，主的名得到荣耀，这是最大的见证，这是最大的力量。因此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其实恩典不但能够重生我们，恩典可以帮助我们超越软弱，恩典可以使我们合一。当我们都把左脸给出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合一；当我们都把左脸给出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强壮；当我们都把左脸给出去的时候，我知道我们都是重生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为这宝贵的信息献上感谢，愿主耶稣基督所传讲的登山宝训的信息献上感恩。主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从天而降，将天国的恩典带到地上，超越了地上的律法，超越了摩西律法，超越了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各个文化的法典。您的儿女献上感谢。我们作为新生命的承受者，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信徒，我们要再次立志，让耶稣基督的恩典彰显伟大，在我们的软弱当中彰显伟大，在我们的骄傲当中 污秽败坏当中彰显伟大。我在这里特别与众弟兄姐妹一同来认罪悔改。我们相信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有许多的亏欠，有许多讲理、讲公义、讲公平、讲回应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活在旧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对方受罚，我们沾沾自喜，甚至希望受罚更重。我们在这里认罪悔改，我们祈求天父将您爱子的生命、圣灵的爱厚厚地浇灌在我们每一位的生命当中，以至于我们可以主动的、自发的、自愿的彰显出左脸外衣良物的恩典生命来。愿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经历新生命的弟兄姐妹。愿仁爱教会弟兄姐妹能够合二为一，成为一个新生命的群体。愿仁爱弟兄姐妹在所有的冲突、困难、挑战当中，能够彼此赦免、彼此饶恕、彼此接纳。在圣诞节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再次预备自己的心，让主耶稣基督再一次进入，成为我们心中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祷告感恩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门。